好了，我们今天呢讲紫微斗数命盘解析的第四个案例啊，第四个，然后它是乾隆皇帝的命盘。那么回顾以前我们讲的三个顺治帝的、雍正帝的、康熙帝的，他们三个的命盘配合这个乾隆帝的，我们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呢？就是顺治帝福德宫化忌了，然后康熙帝福德宫化忌了。我们之前说过啊，福德宫化忌的人呢，比较容易操心劳碌。那么雍正帝呢，他父母宫化忌了。雍正帝因为他是以不正当手段得到帝位的，他对康熙啊，他执着于什么呢？他是天机化忌了，在父母宫，他执着于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兄弟。那么今天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乾隆帝啊，他也是父母宫化忌啊，他也是父母宫化忌。然后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的14颗正星呢？和他老子，也就是说雍正帝的呢是一样的，14颗正星的位置都没变。我们回顾雍正帝的命盘呢，我们知道雍正帝是天象作命在酉宫呢，同样呢，乾隆皇帝呢也是天象星在命宫呢。那么按理来说呢，14颗正星位置一样的话，大体会很相似。但是啊，但是。我们看，就是现实当中啊，雍正帝和乾隆帝啊，完全就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人。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重复说这个问题，主要是让大家明白，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啊，天同作命啊，天象作命啊，我贪狼作命，怎么怎么地，我性格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太科学的，或者说不太职业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单单14颗正星作命，有什么意义的话，它仅仅是比较狭隘性的。针对到某个人的真正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整个星盘，而不是说像群里一样啊，我贪狼作命，怎么怎么，我这人招桃花之类的，不是这样的。同样是天象星座命，但是还同样是一个宫位，但是他们的命运趋势啊是不一样的。在前一讲当中啊，讲过天象星这个东西，就是天象星就是吉凶无定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就是说容易跟外界它的彗兆、夹宫、星情，容易受这些组合的左右。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同样是乾隆这个天象星啊，它和雍正帝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在上一讲当中啊，我们讲过什么呢？就是说羊驼，擎羊陀罗是一对煞星，并且说它中间夹了什么呢？夹了个禄存。那么禄存肉命的人呢，具体有什么含义呢？具体有什么含义？一般来说啊，禄存作命的人私心较重，有一点自私，并且说有疑心这种人，同时啊，在做事情处理方面啊，就是说容易暗地里有一套啊，暗地里有一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原因就在于陀螺擎羊，就是我之前说过，陀螺擎羊对于一个夹宫来说是什么呢？叫前狼后虎，就是前有狼后有虎的格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往往说这种人呢，警惕性是比较高的，做事呢讲究老练沉稳，并且说。目标性啊比较明确， 同时就是疑心比较重啊，疑心比较重。所以说漏存作命的人私心较重，疑心较重，当然这只是个趋势。那么配合天象星来说呢，确实就是如此，因为说它容易受这个夹宫会照的作用啊。另外来说，就是漏存呢代表财，漏存代表财，但是它这个财啊和我们普通说的人民币呢还有不一样的意思。在古代啊叫食漏，就是说吃工资饭的叫食漏，吃皇粮的之类的。那么漏存呢在古人的眼中啊叫一漏胜千财，也就是一个漏顶你一千个财，在八字里面也经常用到漏这个东西，包括大六壬当中都会用到这些东西。那么漏存呢一般来说这个人就是说相对来说会比较富有一点。那么看就是说从康熙积蓄到雍正，雍正又积蓄到乾隆的时候，当时的国库已经是属于国泰民安了，按说国库是非常充足的，也是说康熙命里不是，也是说乾隆命里啊，他带着个漏存啊，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凡事都是利弊双有的，好的地方可能对财运比较好，但是坏的地方呢主要就是说私心重一点，疑心重一点，但是对于作为皇帝来说这种毛病不算是什么毛病，历来当皇帝的疑心一般都是比较重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同时还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呢，就是讲一下这个紫微斗数当中啊，你推测命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非常重要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六煞。当然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看八字也一样，看六爻也一样，找好的不容易啊，但是找坏的肯定容易。为什么呢？坏的比较明显，比如说八字里面你找个喜用神你不好找，但是你找个忌神那是非常好找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命的时候要先去找它缺陷，你知道吗，哪里有毛病，然后我们先抠毛病的地方。那么紫微斗数当中啊，一般来说六煞就是最大的毛病，当然有些煞星啊得到这五行生克制化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生正面的作用，但是一般来说煞星是不好的。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乾隆帝的命宫有一个火星。那么讲到这个火星的时候啊，我不得不说一下啊，煞星当中有两个五行是火的，就是火星、灵星，它们是火。火星呢是五行当中的阳火，而灵星呢是五行当中的阴火。那么阳火我们可以理解为熊熊大火，而阴火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登州之火。在这个时候呢，火星代表激发力、爆发力、冲动的、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那么火星肉命的人呢，一般来说啊，性情方面是喜怒无常，然后会有突发性的脾气在内，而这个脾气啊往往是不好的，就是说可能是外人觉得哎，这人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有一点神经病之类的，他就是突发性的。火星的人呢容易控制不住自己，同时呢还有任性、固执这种东西在内，任性固执。并且说火星嘛，就是刚才说了它是带有爆发力的、激发力的这种性质。 往往针对一个人来说，火星呢是比较喜欢张扬的，知道吗？火星比较喜欢张扬，他不是那种内敛的人，是属于说好大喜功性质的人。然后呢，我们再看康熙，不是康熙，老说错啊，乾隆帝，乾隆帝他的三方四正是什么东西啊？首先，迁移宫是廉贞破金，右弼；财帛宫是天府天马天福，当然有小星啊，比如说破碎之类的；事业宫空星皆对宫五曲贪狼。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曲庙、贪狼庙，并且说其中有龙池凤阁，而财帛宫有天府天马天福大星啊。然后这个迁移宫啊，又有廉贞破金，这些格局啊，他们这些星性啊，都是非常强势的，走合方面是非常好的一种走合啊，走合方面是非常好的一种走合，尤其是他的官禄宫、借宫借到对宫的五曲贪狼双化庙，双庙，并且是龙凤走合的情况下，这种东西啊尤为突出。那么在之前啊，我们说过分析一个人的命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就是命宫和福德宫。他的福德宫啊，同样坐有七杀，并且还有左辅星。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煞星当中啊，地劫地空。地劫地空是什么呢？在前一讲当中啊，我们讲过这些东西。地空我们讲过，就是有神秘感、想法之类的，比较高雅，或者说不留一俗，有宗教信仰之类的。但是地劫呢，我们记住地劫啊，地劫是类似于八字里面的劫财，或者说六爻当中的兄弟爻，它是一个破财星。地劫地空啊，都属于破财星，但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地空呢是没了，地劫呢就是说很强制的，或者很被动的，这钱就已经花了。那么地劫地空在福德宫啊，在福德宫就是花钱如流水的人，或者说这人呢在理财方面呢是挥霍无度，比较喜欢大方，或者说有钱就喜欢花，并且说不注意减省的钱。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为什么福德宫会有对花钱这些东西有影响呢？一般来说，作为紫微斗数来说啊，就是说看一个命宫，对他最影响的宫是三方四正嘛，首先就是四正当中的对冲宫，也就是说他的迁移宫。那么福德宫是一个人的精神宫，他的迁移宫呢，福德宫的迁移宫就是他的对冲宫呢是财帛宫。在财帛宫和福德宫相交的时候呢，往往说一个人的福德宫能看出这个人花钱是否大手大脚，或者说比较吝啬一点，从福德宫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理财的态度。那么空星地劫入福德宫的人呢，往往是什么呢？对钱财不在意，有钱就花，比较挥霍。如果是一般来说啊，就是这种组合结构不好的话，就是个败家子。当然我就是地空在福德宫呢，从来就没存过钱啊。就是说了什么呢，就是说福德宫可以看一个人对理财方面呢看重与不看重之类的，他对金钱呢 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大家先理解一下。那么我们配合他这个看呢，就会看到什么呢？就会看到了，第一，他是手艺羊驼加工的，他手艺羊驼加工，然后有这个私心疑心比较重的一方面。第二，他有火星肉命，这个人脾气一般有一点不正常，爱冲动之类的。恰巧碰上天象星呢，是吉凶无凭、好坏无定的这种星，他又配合到火星的时候，火星就会助长他这方面的趋势，也就是说蛮横不讲理或者任性之类的。同时呢，又因为他福德宫有地空地劫，所以说这人比较会花钱啊。那么我们就看出来，他跟他老子雍正呢是完全不一个类型的。雍正呢是比较节俭的，而他呢是比较挥霍的。虽然同样是天象星座命，同样在有功，但是意义方面是绝对已经不同了啊。说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着些小星的作用，尤其是煞星。煞星是说解斗命盘的一个利器，掌握好煞星的话，你解盘来说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乾隆帝啊最聪明的是什么呢？最聪明的好像是他的桃花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再重审一下。说到桃花呢，我们看一下乾隆帝的八字，他是辛卯年丁酉月庚午日丁子时，就是说他的弟子当中啊，出生年月日时的弟子当中啊，是子午卯酉占全了，子午卯酉占全了。这种格局呢叫遍地桃花，就是走到哪就有一杏园，遍地桃花。这种桃花啊是非常旺的一种。同时呢，就是古人传下来的啊，就是子午卯酉本身就是帝王命，就是子午卯酉一走了，寅申巳亥一走了，辰戌丑未一走了，他们是属于帝王命。那么寅申巳亥的我不知道啊，子午卯酉的可能就有乾隆帝，然后这个辰戌丑未的好像有朱元璋。就是说子午卯酉呢是四正星，然后呢辰戌丑未呢是四库星，他们就是非常纯粹的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容易有帝王命的出现。同时啊，我还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是子午卯酉四正占全的，他是南怀瑾先生啊。当然南怀瑾先生是否有异性缘呢，我认为可能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会招人喜欢，但因为他自己能力，包括说他那种气胸襟啊，包括后来学佛应该是这方面是没有的。所以同样是一个组合或者一个八字，我们看到一些趋势啊，但是有些东西啊我们认为说可能准的时候，但是针对某些人是不准的，其中有变数或者定数的存在。同时呢，就是说一般特别就是宗教性质的名师之类的，他们的八字之类的有很大的扭曲，我认为就是说靠他们后天修佛修道的作用，然后化解到很多东西。所以说看他们的命运呢，我认为是比较难看一点的。对，然后同时啊，我另外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四正啊它究竟有哪些好处，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些学斗数的、学六爻的、学八字的、学周易之类的，这些包括你说练气功的、学宗教等等。四正呢代表 三才当中的天才，三才为天地人，子午卯酉代表天，寅申巳亥代表地，不是寅申巳亥代表人，辰戌丑未代表地，子午卯酉属于天才。那么来说呢，就是对于宗教人士和我们说学艺的这种人士呢，四正是非常好的东西。说的迷信点，就是说容易跟天道沟通，容易跟大道沟通。那么一般来说，一个人命中啊有两个四正星，他的八字当中有两个四正星啊，他就有学艺这方面的天赋，学艺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三个之上的，三个的一般就是学艺可以出名的啊，学艺可以出名的。三个之上那肯定就是四个了，这种就是说学艺会有很大的名气，将来成就会比较大一点。当然就是针对说四正星来说啊，大家不要气馁，感觉啊我八字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我八字里面就一个，难道我就学不成了吗？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有这种组合的人学得快一点。当然有些人呢没有这种星，但是比如说命中有太极贵人啊，或者伤官比较重，偏印比较重的时候啊，学这个一般来说也是学得非常快。但是我重复一下，就是啊，四正星多的人学易学，将来成就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另外就是说学宗教啊，或者学气功啊，修炼之类的，比一般人来说更容易快一点。同时说白了，如果你不努力，哪怕说你长了个四正星，比如说乾隆皇帝长个四正星，人家不算命也可以嘛，对不对？说到这呢，就是说从八字里面他有遍地桃花格，但是我们从看一看啊，他的命盘当中是否有这些趋势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婚姻宫啊，看一下他的婚姻宫。婚姻宫啊是武曲贪狼、龙凤、天月、行空。那么武曲星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已经重复的说过，它落在哪个宫，特别是六亲宫，往往和这个宫位啊有隔阂。那么乾隆帝是否跟他这个夫妻宫啊有隔阂，我们说一下啊。他25岁登基，然后当时封个皇后，登基后封个皇后啊，这个皇后啊就是说在他38岁的时候，据说啊他把他这个皇后啊就是推到河里边溺水死亡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他的小舅子，也就是说他皇后的哥哥，第一个皇后的哥哥啊，有个老婆长得是比较漂亮的，然后在入宫的时候啊恰巧被这个乾隆啊看到了之后呢，就是第一次啊属于说比较强势的就把他这个小舅子的老婆给玷污了。后来呢就是演变成什么了，就是男女双方啊都有那么一点意思了，就是不再是强迫性的，而是变为通奸了啊。后来啊就是福康安，就是我们看以前雪山飞虎当中的那个福康安，好像是这个吧。就是说是他的私生子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第一个皇后对这件事啊是耿耿于怀，后来知道了嘛，耿耿于怀。在他38岁那年呢，就是说乾隆皇帝在江南一个那个 游船上，就是找了很多美女陪酒作乐之类的。他了这个皇后啊，又说了很多比较难听的话，还是揭他的伤疤。就这件事，针对这件事来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忍无可忍，直接就把他这个皇后推到水中溺水而死。从这件事啊，是他38岁克死第一个皇后。我们看他的夫妻宫，夫妻宫因为有五曲星，五曲星代表行客之星，而贪狼呢是水星，贪狼是甲木，而其根于癸水，就是水木的结构。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像船呢？是不是很像船？然后同时啊，同时就是龙池凤阁呢，还可以引申为这种，比如说船呀之类的这种地方。然后我们看夫妻宫的对宫还有一个什么呢？寡秀，照入他的夫妻宫，所以有可能野史啊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说被行客。然后一般来说，空星是不适合在夫妻宫的。空星在夫妻宫的时候啊，往往容易说感情不深，感情不深。而武曲贪狼呢，就是在紫微斗数的走合当中啊，一般来说叫什么？刚开始是好的，比较有激情的，后来最终是慢慢变得非常压抑，或者说比较沉闷一点。又加上他命宫有个火星，做出这种250的事啊，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皇后死后啊，他表面还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规矩的啊，比如说什么礼仪方面，他亲自给皇后写挽联之类的。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知道。从他夫妻宫来说，就是武曲星在夫妻宫呢一般都不好，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行。我们记住这一点就行。然后呢，不久之后啊，他又立了一个皇后啊。这个皇后啊，同样不满乾隆皇帝，就是说太好色了，这个人同样不满他好色，然后就去指责这个乾隆皇帝嘛，直接到这个皇太后那里告他的状。结果这个皇帝的老妈呀，还是对这孩子比较宠的啊，非但没说乾隆皇帝一句坏话，反而把说这个皇后啊不应该把皇上管得太死。这个乾隆皇帝这么一听啊，挺乐死，直接把这个第二个皇后又给废掉了。废掉干什么了？指了一个尼姑庵，你去出家得了。结果这个第二个皇后啊就比较抑郁了，去出家了。出家之后呢，就是又过了几年呢，他当时是在济南出家是什么，后来又转到江南了，就是真正已经被废了。后来这个第二个皇后死后呢，就是说就是草草了事，根本没什么大的仪式之类的。后来就有大臣嘛，就是说是不是在这样做不太好啊之类的。乾隆直接就说了个什么呢，就是说无发之人岂可母仪天下，就是说他是尼姑，就是已经说岂可母仪天下，这件事后来就作罢了。从这个夫妻宫里面看呢，寻空起了一定的坏作用。另外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武曲星不太好。然后我们又发现夫妻宫有贪狼龙池凤阁呢，他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人呢，他的老婆之类的，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啊，就是老婆容易是贪狼是桃花星， 龙池凤阁呢，就是说非常文雅的一种姓。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属于比较有才的，交际能力比较强，并且要长得又比较漂亮的女孩子。在古代，就是乾隆皇帝的时候，他往往是什么呢？他这种像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了青楼女子，或者说比较有歌艺之类的这种女子身上。他喜欢找这些。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皇帝可以明目张胆的效仿这个就是宋徽宗和李师师这种形态呢？就是说当时啊，正史是有记载的，就是说乾隆皇帝嫖妓这些事啊，正史上也有。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可以说这么不顾一切了，你大家随便说之类的，我顶得动。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就在他命宫火星，火星就好了，偏偏他又是天象作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演变成了什么呢？任性和偏爱，非常任性，说白了就是我行我素的一个人。夫妻宫啊，他的夫妻宫不是说很好，绝对不像那个康熙皇帝的，虽然说就是老婆很多，他又能雨露均沾，因为人家那个身宫啊落在夫妻宫，总体又比较和谐，并且说命宫做了一个天行星，天行星啊是非常自理的一个星座，还火星呢是非常放任冲动的一个星座，完全就是两码事。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啊，就是说夫妻宫也说了之类的。同时啊，他对这个，因为他的任性啊，他对两个人是比较宠的。第一个人呢就是和珅，第二个人呢就是福康安，就是传说中他跟他小舅子老婆生的孩子啊。这两个人呢，和珅我就不要说了。大家都知道和珅的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他之前，乾隆呢小时候呢，就是说去一个嫔妃的房间玩，然后就从背面呀，就是他用那个手捂住那个嫔妃的眼睛，这个嫔妃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用那个梳子还是什么打了一下，结果不知道打了太子。然后这个乾隆当时啊，是因为说玩心比较重嘛，然后没怎么就跑到那个皇后那里了。然后皇后一看自己孩子被打成这，头上有个包，就查问嘛，一说是这个女的，结果就赐死了，结果就把这个嫔妃给赐死了，就是你敢打太子，又把太子头上打个包。这个女的就是当时就上吊了，刚好这个乾隆啊就是非常愧疚，他又没办法嘛，当时是小孩子，他就点了一个胭脂，然后去点那个女的嫔妃，然后他说你死后如果下次投胎了被我碰到了，对，就那个18年的，然后说到时候我再补偿你。后来呢就是碰到和珅呢，偏偏和珅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毕说的话，长得比较委婉一点，偏偏他又点那个痣啊，跟他点那个痣啊一个地方，和珅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痣，他就感觉是这个那个女的死后呢投胎转世了，所以对和珅呢是非常宠爱，一直到他退位的时候，他对和珅说了什么呢？说你我有寿缘，你我有寿缘，就是所以说我对你的事啊可以包容，但是我退位之后啊，你好自为之。结果他刚退位，嘉庆上来啊，直接就把和珅给绊倒了。对， 这里说明了什么？他明知道和珅是贪官，并且让他一直贪下去，也说明了什么呢？他这人呢，就是说比较任性，同时呢，还说是我认为啊，可能有一点荒唐。那么这个又怎么看呢？我们看他的福德宫，有地空地劫的人呢，就是空星在福德宫呢，往往这个人呢，非常注重精神层次的，而轻略了现实方面的东西。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怎么太感性，而有的时候不够理性。那个福康安啊，据说是他儿子的那个更无耻，就是打仗嘛，就是自比是诸葛亮，然后一次就是扮演了诸葛亮的模样啊，拿个鹅毛扇，然后坐个轮椅就去打仗了，结果是大败而回，换了一般人呢，十个头都不够砍的，但乾隆啊对他是没说一句话，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就这样。我们同时啊，就是说看一看乾隆的父母宫。乾隆的父母宫啊，我们说过，就是雍正帝他是父母宫化忌了，是天机化忌吧。然后这个乾隆帝啊又是父母化忌了，但是他这个化忌啊和雍正帝的化忌啊不一样，雍正帝化忌啊执着于他兄弟父母，因为天机啊又代表兄弟星嘛，这些可能跟他争权夺利，登上皇帝用不正当手段有关系，可能他会有一点愧疚之类的。但是乾隆帝他的父母宫化忌啊是另一种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传统的中州派紫微斗数当中讲过啊，比如说父母宫有这个文昌星、文曲星或者左辅星、右弼星之类的这种双星啊，如果是一个单星肉在里面的时候，如果碰到煞星或者碰到忌星化忌了，往往说什么呢？就是说幼年呢跟父母缘分是非常薄的，同时呢就是说适合认这个干爹干妈，或者适合被别人抱养。据说啊，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是汉人，可能大家看电视之类的都有了解，我就不再重复这个他的事迹了。那么从紫微斗数上看有没有这回事呢？就是很多命理学家啊都认为是有的，都认为是有的。就是当时生乾隆的时候，同一天呢雍正皇帝可能生了一个女儿，然后乾隆是生在雍正皇帝的一个大臣之家吧，就是当时呢就是说雍正皇帝说，哎，把你儿子抱过来我看看，结果就是生出来一个儿子，然后送回去是一个女的，就是掉包了，野史上是这样，野史上是这样的。但是说从这个紫微斗数命盘呢，就是这件事的真实性啊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文昌化忌在父母宫了，和亲生父亲应该是缘分有一点薄的，所以后来呢就是都有类说的啊，乾隆三次下江南的时候就是去找他的亲生父亲嘛，包括从八字里面看呢，八字里面看就是乾隆皇帝也是不利走的。为什么不利走？就是他是卯年酉月生的，我们都知道六冲星嘛，卯年酉月不利走，应该说就是和走上缘分比较薄一点。但是如果他真是皇室的血脉，又生在皇室，真是雍正帝亲生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些现象存在其中。但是紫微斗数方面有了这个，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就是说从算命命理的角度认为这个乾隆皇帝应该是汉人。然后中国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不成熟的那种定理或者规律，就是有人总结了啊，就是外姓人统治中国的啊，一般不会超过是200年，还是超过多少300年，就是说必然后还会有汉人掌权当皇帝的。清朝呢是10个皇帝，如果这样算下来呢，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时候他是汉人的话，还符合就是这个规律啊，还符合这个规律。讲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还要讲一下什么呢，就是前两课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文昌和文曲星它究竟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因为说到这个新年，新年的话往往新年是文曲化科，文昌化忌，文曲化科，文昌化忌啊，就是说我们得很注重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同样是文昌文曲，但是他们代表的意义啊是不一样的。同样他们可以共同点，他们可以代表文书，可以代表合同，可以代表文学，可以代表才华，这些方面他们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点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文昌星啊，如果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的话，可以把它归纳为4书5经之类的。那么文曲星啊，可以把它划分什么诸子百家，就是说文昌星是比较正统的学问，而文曲星啊是偏重于技艺技巧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用现在来说啊，你上了正统大学呢，往往是类似于文昌星，而你上了什么职业中专啊、技校，或者你从事了美术的专业、体育的专业，或者一些其他的专业之类的，属于说属于带有一定技艺性质的、艺术性质的，往往是文曲掌管。文昌就是非常正统的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之类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乾隆帝啊，25岁登基，然后在他这个大运啊是逆行运，在36到45岁这10年当中啊，我们看他的命宫大运走在什么地方，走在子女宫啊，子女宫是大运的命宫，36到45大运的命宫，然后是天同、太阴、天魁、天喜、财府、天仇，然后呢他的事业宫，他的事业宫啊，大运的事业宫进入哪个地方，进入了虚宫，也就是天机、天梁、晴阳、灵星、文昌化忌这个宫位。我们说文昌啊，文昌化忌，文昌代表非常正统的学问，4书5经啊、4书礼乐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文昌化忌有什么表现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乾隆帝啊自命是风流才子，并且说非常爱饮食作赋，非常爱饮食作赋。他做了多少诗啊？做了10万多首诗，总数超过全唐诗集的诗。但是他的诗啊，就是说很多人的评价之类的不是说很高，不是说很高，就是他那个意境啊之类的，完全的就是说达不到很优雅或者很好的那种境界来说，并且说他做的诗文呢就是非常声色难解的， 因为他自命风流才子之类的，往往他呢，他认为他斗书是比较多的啊。他作诗呢是喜欢做一些什么诗呢？就是做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然后唰唰唰，我这一副诗写下来，然后刚好下面有这些文臣之类的，哎，你们把我这是诗拿去研究一下，或者说你们给奏使一下。这个时候呢，大臣呢就是往往一看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又不能说他不知道，然后就拼命查搜啊，康熙就是乾隆这些诗句的诗词啊，它的原意啊是出在哪一本书哪一点。然后呢就是很多呢有的都找不到，然后这个时候只能说给皇上说，哎呀我找不到怎么了，学有不及之类的。这个时候呢皇上就非常高兴了，你看看我写首诗你们都不知道之类的，他就有这种心态。那这种心态为什么有呢？因为了什么呢？因为了他的事业功赶上这个文昌画技了。文昌画技呢，就是说的不好听点叫斯文败类，说的不好听点叫斯文败类，就是说这人假斯文，或者就他说的装逼。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喜欢挑比较冷门的东西呢？为什么他喜欢挑比较冷门呢？不单单是一个文昌画技的原因，在这个大运当中，36到45岁这个大运当中，他喜欢吟诗作赋之类，并且专挑冷门的东西让别人看不懂的做。另外一个原因恰巧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过啊，在上一讲说过，就是要看一个福德宫。在这个大运，他的福德宫是什么宫位呢？是在他本命盘的兄弟宫，就是太阳巨门陀罗天姚大号的地方。在第三讲当中我们讲过什么呢？阳具代表一种，代表一种，一个是非常光明的，一个是非常黑暗的，代表就是说水火不相容的，或者比较远的比较冷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呢，巨门代表阴暗之星，代表不明朗，他的福德宫有这些东西啊，就会潜意识到我去找一些比较冷门的东西让你们注解，你们注解不了之类的。不单单是一个文昌画技的原因，同时跟他这个福德宫啊，阳具代表一走，一走代表遥远之类的，这种东西啊，你是可以隐身的啊。那么他就得出了什么呢？喜欢找生疏的，别人不常看的东西，他就爱专门用这些冷词作诗。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他做了诗之类的，因为在他之前嘛，从康熙帝到雍正帝都有文字狱，都有文字狱。他这个文昌画技啊，不单单是他吟诗作赋方面有这些方面意象有不好的地方，同时就是他又把这个文字狱啊发扬光大，比他爷爷比他老爸更狠一点。他做一些诗啊又非常敏感，他又非常敏感，敏感什么呢？就是说会不会说别人说他诗做的不好之类的，当然他是皇帝嘛，就是说在这方面呢他对文人呢有一点排挤，有一点排挤，就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吧，因为这首诗他杀了很多人。就是文昌星画技应该说是文人的一个悲哀，应该是说文人的一个悲哀。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文字狱啊比之前两个皇帝来的都要猛，都要重一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开了，就是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五德终始之说，就是每个朝代啊都应一个德，一个德应一个五行， 我给大家打出来这个字啊。武德宗就是说什么嘛？每个朝代啊，都有代表它的一个五行，都有代表它的一个五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五行家啊，是当时社会上非常吃香的，非常吃香的。对，就你说的这个人，但是后面那个字啊，打错了。他的五行论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每个国家都想把他请去做什么呢？你看看我的国家是什么什么德。在这个时候，他家住的地方往往是车水马龙、交通堵塞。后来呢，秦朝为水德，这个人推到武德呢，他把周朝定为火德了，周朝定为火德。那么秦朝是水德的话，就是水克火，秦朝直接正统了。就是说，在周朝之后，春秋战国什么什么的没德，我水德直接把周朝的火德给克了，他有这么一个意思。那么秦朝之后的汉朝呢，实行了土德。最初啊，汉高祖刘邦的时候是土德。在丑德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每个朝代，比如说穿黄色衣服啊，穿黑色衣服之类的，它是配合它这个五德来穿的。秦朝是水德，所以秦朝的大官之类的穿的衣服啊都是黑色的。在汉高祖的时候啊，是实行了丑德，穿黄色的龙袍之类的，穿黄色的衣服。但在汉武帝的时候呢，他直接又把这个秦朝的水德他给否定了，他认为他是水德，然后他应该比秦始皇还要牛逼，他直接克周朝，他出现了这个，就是说他认为秦始皇呢不是正统的水德，而他才是真正的水德，所以呢就是。汉武帝的时候，后来这个大臣们穿衣服之类的又改成黑色，又改成黑色。然后之后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之类的，朝代非常乱，所以这个武德排行顺序啊，就是每个人都各自为是啊，各自为是。我穿黄的，你穿黑的，他穿青的，我穿绿的，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呢，武德已经乱了，但武德从什么地方又开始排的顺序比较有次序呢？是从隋朝杨坚的时候，杨坚也干脆排除了啊。我说的绿的是开玩笑啊，不要当真了。没有，穆德是。穆是代表绿的，但古代不穿绿的，穿蓝的，一般比较少一点，但是有穆德。然后在隋朝的时候，隋朝又定名为水德，就是每个朝代灭亡之后啊，他下一个朝代的德呀，要取一个克前朝的五行，隋朝是水德。隋朝是水德，到唐朝呢改成土德。唐太宗的时候，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啊，又改成这个穆德；在元朝的时候改成金德；在明朝的时候改成火德。明朝又本身是姓周的嘛，周就是红色的，明朝又改成火德。火德清朝克了明朝，清朝又启用水德。说到这里啊，就是说，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就是每个朝代的武德，它有生的地方，必然有克的地方。水德呢， 水德的朝代往往对文化方面有好的贡献之外，还有非常恶劣的影响，非常恶劣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五行当中的水，水是克火的。火代表什么？火代表文化知识、文人、礼仪方面的。秦始皇的时候焚书坑儒了，那么轮到这个清朝这个水德呀，它有大型的来文字狱啊，当然就是隋朝嘛，因为只有两代，所以说它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东西，没有什么太突出的。但是水呢，五行的水代表淫乱，代表智慧，代表淫乱，代表放荡，同时还可以代表很多就是和坎卦有关系的事物。秦始皇的时候啊，就是像这些寿司之类的，其实他们五行当中的水啊，可以跟道家之类的有联系，而火呢跟佛家的东西啊有联系。大家可以先理解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呢，文字狱之类的它有这个形成啊，不单单是说从几个皇帝命盘当中有这些趋势，而且本身啊，本身它的五德呢就对这个东西啊有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德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啊，它是火德，现在我们是火德。火德必然克金，火德必然克金。那么大家想一想，金对应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损害，我这里就不再讲这个了啊，拉回来接着讲。就因为这个文昌画技啊，对于他这个饮食作赋方面，就是他喜欢做这些，但是说意境方面不是说很高雅。但是据说啊，乾隆皇帝这个绘画功能啊是非常好的，非常牛的，并且说意境都是比较高雅的。他同时学过这个西洋油画，那么这些又是什么主导呢？往往是文曲星主导的。文曲星代表这些比较偏一点的，偏一点的杂艺之类的。琴棋书画可以用文曲来概括这些东西。那么在他56到65岁的时候，他走到了什么运呢？走到了文曲化科运。之前三个皇帝好像都讲过这个化科代表名声名望之类的。那么文曲化科往往代表就是文化艺术方面有提升之类的，按说就是这个星啊行出来，应该说在这个时候他可以风流才子，终于说柔艳以偿了，是这样吗？就在这不久啊，他开始行在这个大运不久之后啊，他开始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倡议或者活动，什么呢？修订四库全书，修订四库全书啊。所以说因为这个四库全书啊，后来很多就是文化研究之类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对乾隆皇帝修订四库全书这件事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作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之类的，就是说备受后来知识分子推崇，因为这个乾隆帝啊修订四库全书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名望，但是瑕不掩瑜之类的。因为四库全书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同时啊他的文字狱啊，包括他那些比较生涩的诗词之类的，和文昌画技是分不开关系。同样啊，我们记住，在他文曲化科 这个大运的时候，他的迁移宫，他的迁移宫是在什么呢？是在本命盘的父母宫，也就是文昌化忌的时候。说句比较拽的词，痛并快乐着。但是呢，针对他这个，就是说，他一边在整理文化，同时一边在毁灭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文曲化科这种意象下，他修订四库全书，但因为他这个大运迁移宫文昌化忌了，他在修订四库全书的时候啊，又焚书了，就像秦始皇一样烧了很多书，就是他认为说不允许抽的，有什么呢？大概烧了二十四大类的书籍，其中有538种，并且大约是13862部书，他把这些书给毁了，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些书啊流传可能是不太好的，他都给他毁去了。但是四库全书当中啊，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寿寿易经算命这些东西啊，都非常好的保存下来了。文曲星呢，也代表寿寿这类的杂役方面的东西。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重要讲一下什么呢？星情文昌和文曲，他们针对的不同含义是什么？他们有哪些区别之处？又有哪些共同点？同时我们讲一下什么呢？讲一下就是他，因为他这个地空地劫在福德宫，地空地劫在福德宫，他浪费了多少钱，又对他本命财帛宫造成了哪些恶劣的影响。我们知道康乾盛世的时候啊，按说他那个国库是非常充足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一个比较小的星的作用。财帛宫有个破碎星，大家看到了吗？财帛宫有个破碎星，本身财帛宫又有个劫空星，还有个天马星。天府啊是代表财库，我们在之前讲这些财星的时候提到过，天府代表财库。在财帛宫有个天马的时候，天马代表流动。那么从这里能看出什么呢？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他的国库的资金呢是一直在不停的流动，一直在不停的流动。破碎代表不完美不完全，破碎落在哪个宫，哪个宫肯定有不好的地方啊。在这里呢，就是我重点还要给大家提一下，天马在财帛宫奉到空星的话是不聚财的，不聚财的。如果你是一个现代人的话，我可以说你是个月光族，你一个月赚10000，你可能就花7000-8000，完全有这个可能。就是紫微阳大师说过这种现象叫什么，就是天马在财帛宫奉到空星的话，就是有钱呢，他不花的话呢，急得慌，必须把钱花了才能稳得住心，然后才能静得住。有钱的话，他是静不住的，非得把钱花完了他才甘心，就是这种总和啊。福德宫因为有空劫，所以说他是非常浪费挥霍的一个人，本身呢是国库是非常充足的，加上他纵容和珅之类的，又后来比如说卖官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属于不良风气的，他都在他手中啊涉猎过一些。清朝为什么从嘉庆方面逐步落后呢？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乾隆的时候啊，他给他儿子安了一个定时炸弹， 他是从康乾盛世，从盛世到清朝逐步走下坡路，他是一个传递者，他是一个传递者。因为他六下江南，包括他去这个兴兵打仗啊，我们知道乾隆皇帝啊，他给自己封了个什么呢，叫十全老人，十全十美的十全啊。这个十全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当中啊打了十次仗啊，打了十次仗，并且说就是都胜利了，然后他自己封了个十全老人。但是这些胜利光环之类的建立在什么情况下，打仗是要花钱的，包括现在很多国家什么打仗之类的浪费军费是很大的开支。他浪费了多少呢？军费浪费了一万万两。然后六下江南呢，他花了2000余万两，又加上这个和珅贪污的，和珅贪污了很多，就是是清朝20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加上当时这个慢慢的有不良风气的影响，所以说在他手中呢，清朝